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慕道朋友们平安，在电视机面前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平安。像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尤其过去快要2年的时间，因着疫情。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正常？Back to normal，就是今天的主题，回到正常。我想，在过去2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百年一见的疫情，不光是影响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公众的健康影响到经济，影响到社会，几乎影响到我们很多的这个生活上各个方面。我们教会也，也是改变了很多以往过去的这个聚会的方式。感谢神，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到神的圣殿当中，来这个in person 的聚会，我们绝对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什么是正常？What is normal？然后我们怎么样回到正常？Back to normal。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1章17到27节。好，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或者你看这个荧幕上 PowerPoint。好，我们一起来。好，约翰福音。第11章17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哈。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兄弟来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谦卑俯伏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那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主，你却也是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救主。主，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这样的顾念我们。主，我们不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不配进入你的圣殿。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圣殿来敬拜。主，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主，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求你保守孩儿的口，今天能够清楚地释放主你的话语。主，求你圣灵今天能够。打开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还有慕道朋友的心， 今天传讲的话语不是只是人的话语，乃是神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听到你的话能够扎心，没有信主的能够回转归入主的名下，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个人救主。我们已经信主的，主也求你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相信的这位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愿主你复活的大能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好，那我就今天的这个讲道我希望有点 interaction 啊，就是需要会众互动啊。那现在因为大家都戴口罩，所以比较不容易看到大家，所以需要大家比较踊跃一点啊。啊，什么是正常的人生？我们通常讲 normal 啊，什么是正常的人生？啊，我想来美国很久了以后，好像大家这个这个英文不大好，好像中文也退步了啊。所以我现在问大家一下，什么是正常人生？我跟大家提示第一个啊，叫三十而立啊。这个中国人经常讲三十而立啊。我们这边有没有三十几岁的？等一下会轮到你哈、啊，大家不要急啊啊，我们就中间数好了，25到35啊，三十啊 ，OK。三十而立是什么意思？
30岁就站起来。
好，三十岁的请站起来。啊，对，我们中文的程度也就只有这样了。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看到了，请坐下，请坐。好，我们中文程度也就只有这样了啊，我们换下一个。四十而不惑，啊，有没有大概35到45岁的？哎，你怎么举手两次？OK， 四十而不惑，这什么意思？哇，我们中文程度也就这样，就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会被 confuse 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啊。就是说你大概了解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规则啊，你大概就不会被 confuse 了啊。我想大家这样中文程度这样可以了啊。五十而知天命啊，那我们有没有45到55的啊啊啊，差不多啊啊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中文就比较难了，这个怎么解释？有没有人中文比较好的？啊，这个我中文也不是很好，所以我 Google 啊，就是说，大概你到了这个年龄呢，你就知道不是所有事情呢都可以用人力所来达到的，所以呢，你就乐知天命了。大家同意这个解释吗？OK， 好，我们再来60而耳顺啊，我们有没有55到65的啊 ？OK， 那请问什么叫60而耳顺？
哎呦，我给你回答。
谢谢魏姐妹，谢谢魏姐。啊，感谢主，感谢主，谢谢魏姐妹啊。就是说，你到了这个年龄，什么意见都听得进去了啊。所以呢，如果你觉得你的耳朵听不进人家的意见呢，你就等到60，你就能够听进人家意见了啊。OK， 再来。70而从心所欲不越矩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这边有没有65到75的 有没有人可以解释这句？啊，这个中文比较高深一点啊。那我也是 Google 啊，就是说到了这个年龄呢，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且不超过这个规矩啊。OK， 这个我想这个大家如果你读这个中国人的文化的话，大概就是这样正常人生啊。那70岁以后呢？啊，好像就没有了，是不是？那我们要看圣经是怎么讲的啊。好，神人摩西在诗篇90篇这边讲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OK， 所以呢，如果我们 summarize 一下刚刚讲的呢，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生，然后呢老病死。好，那就是说你的一生呢，70若强壮到80呢，你就是经过这样的人生，生老病死。而且其中所经夸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你同意这句话吗？你可能认为说 maybe 我不大同意这句话，因为我在这个世上有一些成就啊，所以我其中所经夸的呢并不一定是劳苦愁烦，我有这些accomplishment 啊 achievement 啊。以前我在UC Berkeley 读书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有很多教授哈，都是这个就是 Nobel Prize winner， 就是这个诺贝尔得奖的。然后其中有一个 professor 呢叫 Glenn Seaborg 啊，大家可以去查他的资料啊。大家知道 UC Berkeley 很出名的叫的那个 major 叫做 chemistry， 就是化学啊。然后这个 professor 呢，他就是化学的 professor。然后他很有成就的地方是什么呢？啊，他有一次来我们的这个课堂上讲他的成就啊，那一堂课呢，我什么 chemistry 都没有学到啊，我只学到了他一生的成就啊。他秀我们的是什么呢？他跟每一任的 president 的照片啊，他是每一任的 president， 从 Truman。一直到 Clinton 啊，他都是这个 President 的这个 Advisor 啊。大家知道 Glenn Seaborg，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
刚刚听过，
感谢主啊。我跟你讲这个人有多伟大啊。好，大家如果读 Chemistry 的话啊，如果你大家还记得啊，你读这个化学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要贴在你房间的是什么啊？ periodic table， 对不对？这个中文叫什么？我今天早上还要问 Jennifer 啊。大家都懂了，哈哈。就是那个元素周期表 periodic table。 你如果要读好 chemistry， 你这个表一定要贴在你的房间啊，然后呢，你要每天看这个表，然后要昼夜思想，啊，你就能够考得好成绩，如果你的小孩子读 chemistry， 你给他这个建议啊，你要看那个表，每天要看那个表 periodic table。那这个 professor 他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呢？从 那个 PR table 有一个元素叫做 uranium， 大家知道那个啊 uranium， 中文叫做铀，是不是？就是 uranium 啊，就是元素是 U， 哎，那个是做原子弹的元素 uranium。从 uranium 以后的那些元素呢，很多都是在 UC Berkeley 的那个他们发现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研究叫做 post uranium 的这个 project， 所以呢，你如果看那个周期表呢 ，uranium 很多后面的那些元素啊，你就会发现那些很多元素的名字啊，好像跟美国或者跟Berkeley 有关啊。那这个 professor 他这个成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 uranium 之后的这些元素呢，有十个啊，都是他的这个 team 啊，发现或者说发明的这十个，有十个元素。那后来为了要纪念他呢，其中有一个元素就是以他的名字做的啊，大家可想而知，那个元素叫做什么呢 ？Seaborgium。啊，所以如果你看那个周期表，有一个叫做 Seaborgium， 大家可以去查元素号码106号。啊 ，OK， 伟不伟大？非常伟大。Periodic Table 上面有一个元素是你的名字啊，那多伟大 啊！我们有谁的成就比他还伟大的？啊 ，maybe 我们在座可能没有啊。哇 ，Anyway， 如果你有的话，也不要觉得稀奇。那这位 Professor 呢，他也是经历了人生的这个生老病死。他最后老的时候呢，住在老人院啊。那 Jennifer 呢，我太太呢，那个时候呢，她刚好也是在那个老人院工作，然后呢 ，Jennifer 有一天回来就跟我讲说，他有一个这个就是在老人院不是叫他们病人，是叫他们这个 resident 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房间呢、啊、很特别啊，他是这个就像总统套房一样啊，然后这个门口有他的这个名字。啊，就是 Dr. Glenn Seaborg， 啊，你有看过这个有人这样的这种老人院的房间吗？门口有一个他的这个 title Dr. Glenn Seaborg， 然后一进去呢，就是我刚跟大家讲的，他跟所有每一个 president 的那个照片，啊，他一生的成就，啊，可是 Jennifer 去跟这个人谈话的时候呢，他已经老人痴呆了，他连他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了。就是说，我们所惊夸的是什么？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其中所惊夸的不过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所以我们在世上所惊夸的就如飞而去。今年 我父亲因为癌症，就是他被主接回家。那我想我们在座，就是你有亲人，就是这个离世的，我想大家都会有一种，这种很难说出的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个亲人就是跟不能够再跟你在一起了，啊，那这个你很难解释的一种感觉。那尤其是你去这个墓地的时候，啊。就是在 Memorial Park 的时候啊，你就看到很多的这些地上的这些每一个都是那个人名 啊，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杯。那你在那个墓地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大家你在墓地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会觉得每一个人 eventually 你都会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you are the exception。每一个人，你 eventually 你就是地上的其中一个，而且呢，如果我们认为说 normal life 就是 follow 这个生老病死，对不对？那你现在可能，我们可能，你可能认为你是在，我不知道大家你觉得你在哪个阶段啊？我可能说老，可能大家觉得。你可能觉得你自己不老啊，可是呢，你去看墓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死亡不是老人的专利。你去看每一个墓碑的时候，他不是都写出生哪一年，死亡哪一年，对不对？你去看每一个墓碑的时候，你会发现死亡不是老人的专利。有人出生同一年，死亡同一年，就是 baby 就死了。那也有人很年轻就死了。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说，人一定是经历这种生老病死的话，我们可能要再思想一次。这个死可能不一定是生老病死 ，maybe anytime， 对不对？你敢保证说你等一下这个聚会完以后，你开车能够 safely 这个回到家吗？啊，我是在这个交通部工作的，大家知道我们每天在 freeway 上这个 in the accident。死多少人吗？啊啊！我不要跟大家讲哈，大家可以去 Google 啊，你看到那个 number， 你会吓一跳啊。就是说，每一天光是在 freeway 上开车的，一直在死人的啊。就是说，你今天你等下回家，你开 freeway， 你能够 guarantee 你就 safely 回到家吗？啊，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思考这个死的问题。啊，这个不是说你还没有到那个老，你不需要思想死的问题。如果就是今天，啊，你就要死了 ，Are you ready？ 你有没有 confidence？你死了以后你要去哪里？这个是 very serious 的问题啊！如果你今天没有 confidence， 你死了以后你要去哪里啊？今天我们要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死，圣经对死的这个定义呢，就是离开 ，separate 就是分离的这个意思。就像如果你有亲人死掉，在这个 physical 上面，他跟我们离开了。那在属灵的层面，这个死呢，就是说人跟神的关系分离了。啊，那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他们悖逆神，那这个罪就因一人入了世界。好，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呢，罪的工价就是死。啊，那这个死呢，我们在圣经看到呢是怎么样呢？这个死是 因着亚当夏娃犯罪，所以他跟神的关系隔绝了。那这个死就进入了世界啊。那可是我们发现亚当夏娃他们这个犯罪以后，他们有没有马上死？没有啊。哦，这个是一个 trick question 啊。他们虽然肉体没有马上死，可是他们在灵里他们已经死了，因为他们犯罪以后，他们跟神的关系已经隔绝了。虽然说他们肉体没有马上死，可是 eventually 还是死了，对不对？你在创世纪你继续看下去，他们肉体 eventually 还是死了。那自从这个罪入了世界以后，就带来了死亡。那死亡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怎么样呢？比这个我们现在这个 COVID 更厉害。现在 COVID 的死亡率是多少？我们这边很多 professional 啊，那个 percentage maybe 我们这边有医生，对不对？ Maybe 大概 2-3% maybe 啊，那个死亡率 maybe 我啊，医生可以跟我们讲更 accurate 的 number。可是圣经讲的这个死，它的死亡率是多少？100%。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不死的，多伟大的人最后都是死，因为罪入了世界。所以呢，整个世界因着罪呢就受咒诅了。所以呢，当人类面对死亡的时候呢，都是很惧怕，对不对？很不想要提关于死亡的这个 topic 啊。我想中国人也是这样，对不对？因为我通常就在想啊，我们通常讲生日，对不对？啊，那为什么没有人讲死日呢？啊，死日叫忌日，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讲死日？好像我们要 avoid 讲这个死这个字啊，因为大家不想要提这个死这个 topic。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耶稣他在传道当中，耶稣讲关于他的死，好像比讲他的这个出生更多。那讲到这个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故事哈，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故事，在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就是这个故事。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节哈，这个我们要往回看哈，十一章第四节，就是马大、玛利亚他们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就是说这个拉撒路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啊，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他说 ：“This sickness will not end in death。”所以你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死亡不是这病的结局啊。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要提死这个字啊，或者也不想要讨论跟死的这个 topic， 因为我们好像认为死亡就是人生的结局， That's the end。 可是耶稣在这边讲，死亡不是这病的结局， Death is not the end。 而且耶稣他说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所以耶稣跟这些人讲说，拉撒路只是睡了，我去叫醒他。大家有没有看到耶稣对死亡的看法跟我们一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耶稣对这些犹太人就是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用 go into detail， 我想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就是说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然后呢，这个马大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并不死。”然后这个耶稣呢就对这个马大说，这个我们刚刚念过的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因着亚当夏娃悖逆神罪就入了世界，所以呢我们有那个罪性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有那个罪性在里面呢，我们 spiritually， 我们灵性上呢，我们就如同死的人一样。那耶稣在这边讲的说，死并不是我们的结局，因为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因为耶稣就是创造生命的主，即使是死，耶稣可以把它复活起来。所以即使我们的灵命是死的，耶稣可以把我们的灵命复活起来。所以呢，如果你相信耶稣，那你的人生呢，应该是这样的：生老病死，这我们刚刚讲的。可是呢，耶稣他可以把你复活。然后呢，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我们讲的永生。因为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生命里面有罪性的那因着信耶稣呢，耶稣把我们的灵命复活起来，永生呢就是永远神的生命，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想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了解所以呢，如果你是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是end at death 不是这个生老病死死就结束了，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这是耶稣跟我们讲的。可是呢，如果你是不信主的话呢这个就 I have a bad news for you this is really bad news， 因为如果你按照这样这个 pattern 你看下去的话，如果信主的话是生老病死复活永生，那你不信主的话那是什么呢？你如果不信主的话，你可能也是生老病死那你也会复活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在末日的时候都要复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复活起来以后所有人都要接受审判的。审判以后呢，你 either 是永生或者你永死这个 very serious 啊，这个也就是圣经讲的第二次的死，啊，这个是 very serious， 啊，所以呢，我们要看耶稣今天讲这句话，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七个我是 I am。啊，之前牧师跟我们讲了，大家记得，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对不对？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今天这个我是呢，你看英文的话呢，耶稣是讲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就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耶稣是那个创造生命的主，他可以把你的生命复活起来。所以我们讲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是让你出死入生的福音。啊，我们中文好像把它讲反了，对不对？我们中文通常是讲说出生入死，啊，圣经讲的是讲出死入生的福音，啊 ，OK， 好，之前两个礼拜哈，我们的牧师还有上个礼拜陈牧师都引用这个军事的术语，大家记得吗？啊，大家记得吗？军事术语啊，叫做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啊，大家还记得吗？啊，大家不记得啊。啊，那我就去研究了一下啊，这个也是要问一下大家的这个中文程度哈，啊。中国人最有名的兵法是什么兵法？啊，这大家知道哈，啊，《孙子兵法》开宗明义，一开始第一句话是讲什么？啊，这个就有 challenge， 对不对？啊，你读一本书一定要。一开始开宗明义，要了解他整本书讲什么，对不对？这个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是就是其中的一个啊。那他一开始他讲什么呢？孙子兵法曰啊啊，你读古书都是曰，对不对？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啊，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军事行动是国家的大事，啊，是会不光是人民，还有国家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是非常 serious 的事情，啊，所以军事行动绝对不可以贸然行动，会导致人民国家的这个生死存亡，啊，不可不察，要 very serious， 啊，这是《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讲了。然后我再跟大家讲《孙子兵法》里面还有一句话，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了，叫做置之什么而后生。啊，对，我们牧师还是我们牧师的中文比较好，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什么意思？你军队你要能够这个活命啊，而后生，意思就是说，你在军队打仗，你要活命的话呢，要把它处于死，置之死地，要让军队认为他们已经面临死亡，没有其他的路了，啊，你只能够往前，你才有活命的机会，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OK，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情。生跟死 的那个 sequence 是怎么样？要先死而后生，这些 都是先讲死然后才讲生。所以你如果想要有好的生活啊，或者说好的生命，你要先了解死，你要先了解死，你才知道怎么样活。啊，这个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啊，好在磨难的日子，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抵挡仇敌。我们有没有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有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怎么样置之死地而后生呢？啊，这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是讲完了全副军装以后，保罗在这边讲，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要知道，我们打的属灵征战不是属血气的征战，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祷告警醒。大家记得，大概五年多前，在我们教会的这个 Church Camp 放了一部电影，啊，叫做 War Room， 大家记得吗？啊，你去这个网上，你也可以找到这个电影，啊 ，War Room， 啊，你翻译的话就是战争的房间，啊。那什么是战争的房间？大家如果有看那个电影的话，大家还记得吗 ？War Room 就是一位虔诚的老基督徒姐妹，她的衣橱、她的 closet 是她的祷告的房间。她每一次有征战的时候，她就到她的衣橱里面去祷告，那个就是她的 War Room。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绝对不是靠血气的，我们要靠着圣灵，要祷告，还要警醒。啊，我不知道大家是通常什么时间祷告。啊，如果是睡觉前祷告，啊，有没有大家睡觉前祷告？啊，有啊。你祷告祷告的，然后结果就怎么样了？就睡着了。对不对？可能你还没有讲阿们，啊，已经睡着了。这边讲说我们祷告要警醒，啊，所以就是说最好我们清晨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祷告，警醒祷告。然后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啊，故事啊，我们祷告的内容啊，我们刚说了，祷告我们靠圣灵祷告，然后警醒。可是祷告的内容要是什么呢？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啊，这边耶稣问这个马大，啊，其实也是问我们每一个人，啊，你信吗？啊，这个英文就是 believe，啊，然后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啊，然后这边马大呢，他就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这个信仰宣言，啊，说主啊，是的，我信，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啊，很伟大，对不对？耶稣在他讲道的过程当中呢，他经常问人一个问题啊，耶稣都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啊，那有各种不同的回答，大家还记得吗？有人说耶稣是什么？以利亚，还说耶稣是耶利米，啊，各式各样的回答。如果大家看圣经的话呢，除了马大在这边做这个信仰宣言之外呢，还有一个人也做这个信仰宣言，大家记得吗？彼得，彼得也说：“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是那个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我们现在好像很 commonly， 我们就说耶稣基督啊 ，Jesus Christ， 好像 Jesus 是他的 first name， 然后 Christ 是他的 last name。啊，我们要研读圣经，我们要知道基督这个 Christ 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宣言啊，这个马大讲，然后彼得也讲。Christ 是什么呢？ Christ 就是这个基督，在希腊文呢是希腊文，在希伯来文呢就是 Messiah， 就是弥赛亚。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被高者，就是被高的 那一位。那在旧约呢，什么人要被高？先知、祭司、君王被高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基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被高者、受高者。然后呢，这个第二个 term 是说是神的儿子，这个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宣告啊。神的儿子，我们通常想哦，这什么意思？那就是从神来的，对不对？那如果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那这位神的儿子，那就等于就是神呢、啊，啊，那这个信仰宣言是说，这个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说耶稣他是100%的人，他也是100%的神，啊，这个是我们的基要信仰，这个很重要。如果耶稣他只是人，他不是神的话呢，那他就跟其他的宗教领袖一样了，他就 eventually 他也会死，对不对？那他怎么拯救我们，从死里面拯救我们呢？那如果耶稣他只是神，他不是人的话呢，那他怎么能够体恤我们在世上所受的这些苦难呢？所以耶稣是100%的人，他是100%的神，而且他是那位受高者。而且马大在这边他还有第三个，他说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啊。如果你看旧约圣经，就是预言那位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个救主，那个君王，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的降临不是 it's not accident， 是从旧约所有先知预言 的实现。那我们就要思想耶稣讲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字，耶稣说你信这话吗？ Do you believe？ 啊，我们要来思考什么是 belief 啊。在罗马书啊，这边保罗他就 把这个信 belief 这个字呢，他就 define 了啊。保罗是这个非常 knowledgeable 啊，这个旧约圣经保罗他是这个加玛列门下啊法利赛人里面的这个大律师啊律法师啊。保罗在这边他把这个信 belief 他给一个很 detailed 的 definition 啊，这个呢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思想什么是 belief 啊。 OK， 我们一起来念啊，罗马书第六章八到十四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那在恩典之下。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这边呢，保罗他就 define 什么叫做 belief。 所以我们刚刚读了，相信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呢，有三个 key verb 啊，这个动词来 define 什么叫做 belief。 第一个动词呢叫做知道 know 啊，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心一定是要根据圣经啊，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据。所以我们相信一定是要知道圣经的教导啊，我们的信心啊绝对不是 wishful thinking。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wishful thinking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事情一定会变好，我认为疫情总是会过去，有圣经的这个根据吗？我们认为会 go back to normal， 有圣经的根据吗？圣经告诉我们末日 actually 是怎么样的呢？会比这个疫情更严重的。我们相信圣经还是相信 wishful thinking？ 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是要 based on 圣经的教导。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知道 know。然后第二个呢是当看 count， 我们要怎么 count 呢？啊，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啊，这个 count 这个字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是 accounting major 的话啊，你要怎么样 count 你的那个叫做 balance sheet 啊，就是说accounting 的人都要你要做那个 balance sheet， 对不对？一个东西你要 count as asset 或者 count as a liability， how do you count 啊？我们有没有学 accounting 的啊？那你要怎么 count？ 那这个 count 就是说，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用人的角度、人的思想、人的文化去看这件事情呢，还是我们用神的这个眼光、神的这个 perspective 啊，从属灵的层面来看这件事情啊，这个就 count 就是看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然后最后一个呢是说要献给 offer， 就是要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相信有这三个部分，你要知道，要 know， 然后你要看，就是说你现在你信耶稣以后，你看所有事情不一样了，你是用神的角度、神的眼光 God's perspective 这个 spiritual 这个 perspective 来看事情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保罗说，我为认识耶稣为至宝，对不对？然后他后面还有一句什么呢？因为我看万事如粪土。大家同意这句话吗？我觉得我很同意前半段那句话。我为得到耶稣基督为我至宝，可是我好像还没有看万事如粪土啊，好难啊。大家有看万事如粪土吗？啊，很难啊。所以我们相信，不光是知道，还要看事情，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从属灵的角度去看事情，然后还要怎么样献给神 ，offer， 将自己献给神，并做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罗马书你继续看下去的话，罗马书十二章是说我们要当作活祭，对不对？我们要献给神。大家觉得这个相信这个 concept 很抽象吗？啊，大家觉得很抽象吗？ Either yes or no， 这个不是 trick question 啊。大家觉得很抽象吗 ？Yes or no？ No。好，那可能没有回答的人没觉得 maybe 啊 ，in between。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觉得完全不抽象了。有谁是在美国出生的？除了 Cheryl， 有谁在美国出生？Thank you, Terence. OK。啊，所以其他人都是移民，对不对？啊，大家都是移民啊。如果我这个问题在那个英文部的话，可能就可能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出。OK， 既然大家都是移民的话呢，我让大家回想一下。你当初怎么样移民来美国的？啊、，good answer， good answer 。你是不是相信你可以移民来美国？你要先相信哦。啊，如果你连那个信心都没有的话，你不会坐飞机，对不对？你连飞机都不会走上去。你第一个你要先相信 I can do it， 对不对？你才会移民来美国啊。啊，然后呢，你这个相信是根据什么呢？这边知道你一定移民来美国之前呢，你一定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对不对？啊，所有的 information 你先收，你要先了解美国这个国家啊，不管你是要来工作，你要来读书 whatever， 你要先收集好资料，根据 data， 对不对？然后呢，当看，就是说你现在是看什么呢？你现在是看说你有了这些所有 data 以后，你研究过这些 evaluate 这些 data 以后，你觉得当看，你觉得是可行的，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不可行的话，你不会来了。然后最后是什么呢？献给，你有行动了。就这边讲，你 offer your body， 你有行动，对不对？不然今天你不会坐在这边。所以你只要回想你当初来美国你是怎么样的信心，你就完全了解你是怎么样知道，然后你怎么样把它看作可行的，然后最后你就有行动了。所以坐在这边的人，你完全了解什么叫做相信。而且这个献给神啊，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抽象，可是如果你只要回想你的移民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把你的身体献上，经过了很多的磨难啊？你为什么愿意将你的身体献上，经过这些磨难？因为你相信你可以来美国，你可以有更好的 something 啊。每个人来美国可能理由不一样，可是你相信Something is better， 不然你不会来这边，对不对？以前我在读 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有一个 roommate， 他是从中国来的，他跟我讲说，你可以想到的那些中国成语啊，就是关于那些很苦的那些成语啊，他说全部可以应用在他身上啊，比如说什么呢？看大家这个成语好不好？家徒四壁，举目无亲，他跟我讲了很多成语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到的所有这些很苦的成语，全部可以用在他身上。所以为什么大家愿意把你的身体献上，经过这么多的苦难磨难，你要移民来美国呢？因为你相信 something is better，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啊，什么是正常 normal？ 哎，我们刚刚一开始读的这个，就是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这边讲的这一段啊，这个我们刚刚看过了，对不对？就是说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啊。如果我们用人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这个就是人的一生呢 ，very normal。人的一生就是70，强壮可到80，其中所经夸的不过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对不对 ？very normal。可是我跟大家讲，在神的眼光，这个是不正常 ，abnormal。因为死亡对神来讲是不正常的。是 abnormal， 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是永恒的神 ，eternal。 我们的神不受时间、空间这些限制，神是创造生命的神。所以死亡对神来讲是 abnormal， 不正常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如果 follow 这个所谓的正常人生这个 pattern， 生老病死，然后复活，然后接受审判，然后进入永死，在神看来这个是 abnormal。 你说为什么这个世界末日这个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到来？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施行审判，不信主的复活以后接受审判是永死。神这个对神来讲 is abnormal， 神不愿一人沉沦，愿万人得救，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是不正常，我们现在是要从神的眼光来看。那在神的眼光中，什么是正常的人生呢？我们如果把诗篇九十篇继续读下去的话，就是这边讲求神指教我们如何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啊，然后我们饱足神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啊。神要我们一个正常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饱足神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啊。耶稣说我来是要你们得生命，对不对？而且得的更丰盛，对不对？所以绝对不是仅仅得救而已，神要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要饱足神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所以我们刚刚也 看过说，如果你是信主的话，你 follow 这个 pattern， 对不对？然后你复活，你得永生，对不对？ OK， 我今天要 challenge 大家， OK， 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大家除了听 normal 这个字，我想大家还听过另外一个 term， 叫做 new normal、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 term？啊，就是说即使疫情过了之后，大家可能也不是回去原来的那个 normal， 是一个 new normal。 所以呢，什么叫 new normal？ 我们看，如果我们把诗篇九十篇继续读下去的话呢，你会发现为什么诗篇九十篇他最后的时候他要讲到受苦遭难啊？之前那段不是很好吗？我们饱足神的这个慈爱，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很喜乐，这个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诗篇九十篇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今天要 challenge 大家，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 new normal， new perspective 是什么呢？我们刚刚看的这个人生的 pattern， 生老病死复活，然后你永生永死，对不对？我问大家啊，这个最后一个这个问题问大家啊，这是填充题啊，大家这个上学的时候可能这个做过这个填充题啊。复活啊，就是这个 resurrection， it's not just life something death， but it's life something death。 我们讲到生跟死，对不对？那复活跟生跟死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刚刚看的那个 pattern， 就是说生老病死，然后你复活，然后之后就是永生永死， 你可能会觉得复活对你来讲可能还很遥远，因为是你死了以后才要 deal with 的事情。可是今天我要 challenge 大家的是说， Resurrection is not just life after death, but it's life instead of death.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天天与基督同死同活。我们刚罗马书读过的，我们若与主同死，我们就相信与主同活。我们刚刚读过的。所以呢，当我们讲重生的时候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进神的国，对不对？重生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死而复活，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个重生，我们经常讲说基督徒你信这个我们讲说你信耶稣得永生。那我问大家，永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谢谢牧师啊。永生就是你信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可是你每一天，你有没有天天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每一天经历这个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的根，那个罪的根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因为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啊，神不喜悦我们。其实那个罪的那个根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反叛 rebellion， 还有我们对神的不顺服 disobedience。所以神很多时候看重的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what we are doing， 神看重的是 our being， 不是 doing，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是看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比我们做的事情更重要。就是说我们每一天，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罪定死，然后靠着复耶稣这圣灵复活的大能，就像复活耶稣一样的那个大能把我们复活起来。所以基督徒的见证应该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见证就是说，你每一次你如何从死里复活，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的见证。所以最后，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很抽象啊，我最后给大家这个 summarize。我们刚刚讲了，相信就是相信天天与基督同死同活。我们刚刚大家 review 一下啊，我们知道相信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知道，对不对？我们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第二个，大家记得。当看 count， 我们当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什么呢？天天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然后最后大家记得第三个是什么吗？献给，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这个听起来很抽象啊，我用一个现代的话跟大家讲。为神跳出你的舒适圈啊！大家听得懂什么叫舒适圈吧？啊，英文就叫做 comfort zone， 就是你要为神 step out your comfort zone 啊！如果你做基督徒，你觉得 very comfortable 的话， 我想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你做基督徒 very comfortable 的话，可能有危险了。因为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要 follow 神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在这个世界生活的话，你应该不会 comfortable。 我们每一天应该都是在征战，所以我们这个最后说要献给神，我们是要，就是说你要为神跳出你的舒适圈啊，不是为你自己啊。我想如果我们大家都是移民的话，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你觉得来美国舒服吗？啊，你 maybe 你现在觉得舒服，你刚来美国的时候你舒服吗？啊，绝对不舒服的。那你为什么愿意 step out your comfort zone？ 因为你相信。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再一次思考我们的相信，我们的 belief， 我们愿不愿意为神跳出我们的舒适圈， step out your comfort zone。 好，那我们最后呢，我想我就为大家祷告。好，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不管你是慕道的朋友，或者你已经是信主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再次思考什么是相信。我们 believe， 我们是不是真正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是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愿不愿意献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谦卑俯伏来到你的面前。主，感谢你，你是创造我们生命的神。主，我们的话语还没有出我们的口，还没有在我们舌头上，主你都已经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甚至在母腹当中，主你就已经知道我们。主，你是何其伟大。主，我们人是何其的渺小。主，但是我们人却背叛神，背叛创造我们的主。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我们依靠自己，依靠势力，依靠才能，依靠金钱，依靠世上的东西，而不依靠神。主，求你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罪，求主你圣灵光照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什么没有被洁净的地方。主，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主帮助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能够接受主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主，求你再次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我们怎么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我们当初移民来的那样的相信，同样的相信在神你的国度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给影响，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